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报告，欧牧师明天早上要出院了。感谢主，因为欧牧师每一次有时候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盼望，今年可以出院。说真的，那时候当开完刀的时候，插了鼻胃管的时候，我真的说有可能吗？有可能吗？当然前几天就是他应该讲上礼拜这礼拜一时候可以把鼻胃管拔掉以后，慢慢的可以进食米汤稀饭的时候，也可以开始用一些饮食的时候，那医生终于松口可以出院，好吧。但是出院真的有仍然有很有一段漫长的复健，因为他真的躺了十多天了，躺了十多天了，真的他需要双脚有力量，不只是双脚，他整个身体的力量，我们要祷告，因为他后面还有治疗的过程要做，但他现在他身体站立的力量，行走的力量，好不好？真的我们要为我们牧师再来感谢神，也来祷告，让他回家以后这些的复健，我们要看到神是他身体的力量，也是他医治，神的医治临到在牧师的身上，好不好？举起我们的手，为我们是献上感恩，也继续为他来祷告。主啊，是那么来到你面前，主啊，这是不容易的过程。哦，主啊，他站在那边宣讲你自己的福音的时候，哦，他宣讲你自己的真理的时候，主啊，他亲自要来经历到，哦，主啊，你是他身体的主，你是他力量的主，哦，你是使他身体里面再一次，哦，能够站立起来，再一次能够经历到你的生命的大气息要进入他的身体当中。主啊，不论是行走的力量，不论是站立的力量，哦，主啊，后面还有所谓医治疗要经过的时候，主啊，这一步一步，主啊，你既带领他，哦，能够离开医院，主啊，我们相信前面的路程，主啊，你的恩典是丰满的，主啊，你记得自己的祝福是，哦，让我们众人要来惊讶的，要一起来献上感恩的，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所做的尽都美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对跨年的感觉是如何。今天陆陆续续就听到一些有人就要去露营，对我来讲这不可思议，那么冷的天气去露营干嘛？躲在被窝里面，家里面不是很好吗？但是你看到高速公路上面塞车，可以说塞到几点的话，晚上几点，或是哇，你不只是看到塞车，其实你看到了什么？还有很多的车祸发生。真的你在跨年的时候你会想什么？特别是在圣诞节之后，真的，现在的圣诞节或者从感恩节、圣诞节到跨年，到明年的农历新年，其实已经被商业化所什么所绑架，因为一波一波的什么特价品，你就看全家，我说哎，这些福袋什么时候开卖啊？已经放了很久了，我们这边的全家放的少，有些全家店是堆到门口去了。啊，所以我现在还不能卖，1月1号开卖，有几个品项，10种品项。我说真的，商人头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的，连个福袋他就要搞成10个样子，让你去什么有选择性的障碍，你要全买吗？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不只是全家的福袋，还有各式各样的福袋，连我们的书房都有福袋，让你可以去什么去。尝试你买到的时候以后是惊讶呢还是惊吓？我去全家，今天去全家买东西的时候，前面一个客人就说，哎呀，我买的东西这不是我订的，里面东西都 我被诈骗了，花了900多块，那被诈骗了。那店员就告诉他说，这个899千万不要领货，这看起来就是诈骗的。这个年代当我们就要去跨年的时候，你到底要跟耶稣一起跨年吗？你到你所想到的跨年是什么？圣诞节刚过，你想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特别是上礼拜，不论你在哪里，你都在教会的话或在小组里面，你就看到说第一个圣诞节那些的人物对耶稣的反应是大不同的。那些牧羊人去报佳音，对不对？但是后面就没有出现过了。他们虽然知道耶稣降生，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对他们的人生没有影响力。 他们虽然去拜了耶稣，知道天使所说的是真的，但是后来就没有出现。东方的智者也是一样，看到那个星，大概他们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才到伯利恒。他们献了黄金、乳香、末药，他们也好像完成了一个他们的旅程。那天使告诉他们回家去吧，他就回去了。那希律王就不一样了，他真的把这些人当真了。这个人来做王，那我不就是什么王位不保？他杀进了伯利恒，怎么样？周围的什么两岁以下的孩子，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希律王是当真的，祭司、文士他们知道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无动于衷。到底圣诞节带给你我，当你每一年都会去过圣诞节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圣诞节的福音在你的里面只是热闹一场吗？然后就怎么归于什么？不是平静的，归于原现实，就是继续过你的生活。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待会我们会读其中的一小段圣经。看守的兵丁受到了惊吓，因为什么？因为地大震动，而且就只有震那一块而已啊，而石头滚开了，耶稣不见了。另外一个，在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边记载的，那些跟随耶稣的妇女要去告耶稣，他们的反应是耶稣不在的。虽然那个少年告诉他们说他已经不在这，他复活了，但他们吓个半死，什么事情都不敢跟人家讲。为什么？怕别人说他们疯子啊，怕别人说他们疯子。但是抹大大的玛利亚，在十六章的第九节，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因为耶稣曾经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他再一次看到他所爱的主，他回去告诉了门徒，但是门徒却不相信了。他说没搞错，怎么可能会有复活的事情？另外一个，在十六章的后面记载的两个门徒，在别的地方他们是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耶稣一路跟他们走，一路跟他们谈信仰，谈基督要复活。他们一直到跟耶稣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才得开。他们连忙赶回去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但是门徒还是不信。接下来就十一个门徒，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读的这段圣经，我们将来读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我们同来读，请。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起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爱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讲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让我们真的要看到一件事情，主，你的复活不只是千真万确，主啊，你的复活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有权柄，是有能力，是应当让我们一生为这福音摆上我们自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正在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主，让我们能够面对的是一件 我们过去还没有办法突破的事情，是面对一件事我们在你里面仍然的被好像 被甚至是被压制的，但是复活的主仍然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信心中真认识主，信心中真认识主。其实你去看马可福音在写的时候，就好像他自己，我们之前谈过的，马可是用很紧凑的方式，即使在写到复活里面，在十六章从第一节一直往下写的时候，记载的时候仍然是那么的紧凑。那些妇女去告耶稣，结果耶稣不在那里，抹大拉的玛利亚留在那边遇见复活的主，那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路上遇见复活的主，接下来就是我们读的这一段，信心中真认识主。十四节一开始说，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其实在其他的福音书卷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这边讲的坐席是什么，是很恐惧的，因为把门都关起来，因为什么，那是复活节的那一天，第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们还是恐惧，那些犹太人，那些的法利赛人会来抓他们，但耶稣在他们中间。其他的福音书上写什么？愿你们平安。但是在这马可福音这边记载什么？耶稣责备他们，这责备很用的，很硬的，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之后看见复活的主的见证。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门徒看过耶稣平静风海，耶稣喂饱五千人，但耶稣到底是谁？在马可福音里面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当那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那些在船上那些渔夫，那些耶稣的门徒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连这种大自然看不见的那个力量，他都能怎么？他都能够管理，这到底是谁？这个福音讲的是耶稣，但是对门徒在过程里面，在马可在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这个人到底是谁？希律在说，哦，一定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拿撒勒那边的人说，这不过是木匠的儿子。耶稣到底是谁？他们对在马可他们记载或者四福音记载的时候，一再让我们看到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但是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还是搞不清楚。空的马槽，耶稣不在马槽，他不是 baby。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也不在十字架上，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他也不在坟墓里。耶稣到底是谁？对门徒而言，他们的经验只停在人死了就没有了，什么事情都不存在。但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虽然彼得曾说你是基督，但是他还是搞不清楚他回答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责备门徒说，你们要知道，那些人做见证的是看见的，他向你们做见证，你们没有看见，但是这些人不会骗你，但你们为什么心里刚硬？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心里面已经什么被恐惧，被他自己的经验所怎么样所限制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过了圣诞节，当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你到底是跟谁进入新的一年？你可能会跟你的好朋友去跨年，去看那烟火，去哪里去度假，去休息。但进入新的一年的里面，耶稣会对你说什么呢？通常来讲，我们当在跨年的时候，你会刚才唱的诗歌也是数算恩典。但是我今天要鼓励你一件事情，数算那些苦难，因为那些真正会让你影响你人生的恩典的部分，好像快乐一下就过去了，但是 你未来明年的业绩，你未来一些重要的专案、重要的客户要去完成的时候，那是你心里面什么？需要上帝、需要耶稣陪伴你进入2024年。耶稣到底是谁？耶稣不只是在信仰的里面，耶稣要带领你我的事是进入我们的生活。不要忘记那两个门徒是忧忧愁愁的离开耶路撒冷，但是耶稣是靠近他们，然后呢向他们讲解圣经。未来的2024年，你在圣经里面你要累积的是圣经的知识呢，还是属灵生命的真理经历？如果是你只是读圣经，你我需要圣灵的光照。这边耶稣向他们责备他们的时候，是告诉他们他真的是生命的主。门窗都关得紧闭，他不是一个鬼魂。好像他们在另外一次 在风浪里面，他们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以为是鬼怪，但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耶稣在过去用三年多的时间，在他们当中用神迹奇事，也用真理去教导他们。从个角度来讲，这都是门训，不只 是一个过去历史上的事实。你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是要把这些事实可以活化在我们的里面，信心中真认识主。虽然这样信心不完全，不要忘记耶稣对他们来讲，虽然责备他们，但是第二个我们要来看领受福音的使命。若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这是不可用的人，心里刚硬的人，你就怎么样？等他柔软的再说。但对马可而言，十四节讲完了以后，15节耶稣又对他们说，对这一群刚硬的人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因为耶稣知道当他们被开启的时候，他们的心是能够明白，也能够活出这样的信仰。从前面的耶稣的责备，到耶稣把这样子使命交给这些软弱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刚强，乃是神把这样子的使命交给你。神把这样的使命交给你。耶稣不要门徒用过去的经验认识说，啊，他不过在活的时候可以行神迹。不，他是生命的主，他宇宙万有都伏在他的权下。所以当耶稣说又对他们说的时候，其实对他们而言，他们已经怎么样在神的里面，或者说他们能够用神给他们的眼光看他们的身份。过去他们听到那些做见证的人就拒绝那些事情是真实的，那些人是讲的是什么天方夜谭，那些讲的是什么风言风语。但耶稣自己对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可以跨越他们刚的经验，他们可以跨越过去的事情，甚至是什么？他们可以用新的角度去看过去三年的里面耶稣所做的事情，不只是他们的以为。特别好像是他们没有饼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不要为饼来忧愁啊，那五饼二鱼，那5000人4000人都对他来讲是小 case，为什么你要为饼没有饼来忧愁呢？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当耶稣说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你我必须认识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耶稣自己。是福音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在今天这个时刻，都在今天的事态，都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都有可能发生。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在万民其实 在原文的里面是受造物。为什么？因为这福音不只是要改变人，这福音是要改变神所创造的宇宙。因为 这个宇宙因着人 犯罪，因着罪的缘故，因为仇敌的缘故，整个宇宙好像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物都被扭曲，以至于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到人要改变，整个我们的社会，整个我们的整个的地图，整个的环境也会改变。所以你会去看到一些的见证，当福音到达那些地方的时候，那些地会得医治。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有些先知的神迹是什么？是医治水，医治地，不只是医治人，而是整个的环境会改变。传福音给万民听，是的，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是整个环境会受到影响，整个的人心，整个的世界会受到影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好像只能想说这个人信主就好，不不，在马可福音这边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世界，对我们的环境，都会因着福音而有所改变。不论这环境是如何，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可以领受了福音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人心改变，环境得医治，得以被恢复。这是在福音的里面，传福音给万民听。这边特别是用挂，就若是你的版本，圣经的版本是用红字版的，是那是什么？耶稣所讲的话，这耶稣所吩咐的，传福音给受造物，因为这影响是全面的。信而受洗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边。解经家有时候有些有争，不是争议，有些什么到底信受洗，如果信了没有受洗就不能得救，不，你要前后两段一起来看，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决定是关键是什么？不是受洗，是你信不信。信不信什么？信不信基督，信不信他所传的福音，信不信那些真实的福音带出来的见证。信而受洗的，不只是一个知识一个道理，而是所带出来的影响力。当每一次听到那些见证的时候，你的反应是说，啊，那是运气，那是属于他的，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还是你愿意是说，上帝啊，既然他可以得着这样子的改变，我渴望你的改变能够发生在我生命的里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让我们的信心不只是好像决志信主的那一刻，让我们的信心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在什么，在好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是基督我们创始成终。我们的信心不是相信他是一个 baby， 不，我们的信心是他已经复活了，你的信对神的信心是一直在增长的，一直在可以什么？可以被神怎么来使用的？可以被神来使用的。后面讲到一些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讲能力是属于他的，权柄是属于他的，但神把这样子的能力权柄放在我们的身上，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奇事，就是奉神主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边讲到信的人，讲到信的人是什么？你愿意按着神的命令，按着神所吩咐的，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为你自己的好处。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短宣队出去回来的见证是什么？他在本地，在台北，在我们自己教会面为别人祷告，没什么事情会发生。但他为到了宣教的地方去的时候，他参与短宣队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祷告，那是听过几个见证说，就好像谢院长的祷告一样，就好像欧牧师的祷告一样，你按手在人的身上，他为他祷告的时候，对方会病得医治，对方会感动，会流泪，对方会接受主， 这个大使命讲的是什么？信的人是一个能够行动的人，是一个能够传扬基督福音的人。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不是自己你读圣经你钻研信仰很好，但是这个大使命绝对不是停在你我的身上，因为这信的人会影响的吗？因为神迹要影响随着他们，让鬼被赶出去，使那些受压制的，因为耶稣做这件事情。在福音书马可福音也提到，神耶稣把这样权柄给门徒，但门徒运用起来不是那么的怎么样，那么有把握，因为前面才讲到有一个小孩子被鬼附的，他们赶不出去。那什么？因为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不够。所以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条旅程。不要为了你自己，你为别人祷告，没有事情发生，你就退缩。我记得周牧师，就是周深周牧师，他讲的，他说以前他很怕为病人祷告，为什么？因为手按病人，祷告完了他就怎么？他就死了。他说不是好了，是死了。但神告诉他，慢慢神告诉他，难道死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为什么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来限制神的工作呢？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说新方言，是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知道神的灵会充满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目的是什么？印证这是出于基督的福音，这个权柄，这个能力是从神那里，在基督的身上，也在门徒使徒们的身上，也在今天你我属神儿女们的身上。领受福音的使命不是只有在传福音。昨天我跟三叔的一些的同工在、晚上在交通的时候，他说哎，那我们那些三乘三的属灵的你的名单怎么样？有一些同工说啊，那我们就等下一次了。那有些同工说不，这些还是我们什么？还是我们要继续的。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甚至还没有回应，对福音有回应，但是这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因为圣诞节布道会我们来属灵认领，不，这是我们在明年的里面，我们要继续在他们的身上怎么样？关心他们，继续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继续在他们身上要看到神带领我们的祷告是能够让他们去经历到基督福音的真实。因为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但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限制神，一定要发生这样子才叫神迹，一定要那样子神才垂听祷告，因为神说信的人会发生这些事情，不是你的信心大小，是因为你去按照神的命令传福音，去传福音。我在说耶稣对门徒说的时候，不要把十五节看，让他们看到他们是一个什么很有信心的人，不，十四节对他们而言，他们要需要耶稣帮助他们跨越，因为十四节他们不信，但十五节是耶稣说什么信的人，他们要从耶稣说你要不要在你的不信的里面抓住那些东西，而是你要转眼看我成为一个信的人，相信耶稣的人，不是我能够，而是什么？耶稣说信的人，信耶稣的人是领受福音的人。当我们要去跨年的时候，你是带着看热闹的心呢，还是你带着你需要有信心跨越的事情呢？什么是让你觉得今年是一个挫折的事情？什么事情让你今年觉得哦是一个好像沉重的事情？什么事情因为那些事情不会因为跨年就消失，那些事情会留到2024年跟耶稣一起跨年。从现在到明天的午夜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天，一天多的时间， 把握机会，安静在主的面前，不只是数算恩典，也记载上帝啊，我要与你一同去面对的风浪，一同去面对跨越那些我认为是很难跨越的事情。手按病人，你去医院做探访吗？或者说你自己就面对疾病，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压力呢？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说要跨年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过的圣诞节不是热闹一场，而是我们要带着在圣诞节里面听到那些见证的福音，听到那些耶稣降世为人要报好信息的那些天使给我们的时候，不是像牧羊人看过耶稣 baby 耶稣 就没事了，而是让这样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一直来成长，一直来往，一直来前进。第三个，主与我们同工。十九节，马可用很简短的话，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从后面来讲，我们可以知道那是花了四十天的时间。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同时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好像这是一个祷告，阿们，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主与我们同工，是因为对马可而言，他记载的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写到这时候的时候，对他而言，他不是第一代的使徒，但是好像在这边简短的，好像把使徒行传的一些事情写进来的时候，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基督重返荣耀。耶稣不是把使命给他们的时候，耶稣马可这边看到，马可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他回到天上。在圣经其他地方让我们知道他在神宝座的右边做什么事情。一方面，五旬节的时候，天父神差派圣灵降下；另外的，耶稣在基督在宝座的右边，不断的为你为我祷告，让我们可以在信心的里面不断的去经历他的真实，让我们在信仰的里面借着他的能力和权柄，怎么样，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刚讲到十九节是耶稣在上面做的事情，地上呢，门徒出去到处宣讲福音，到处宣传福音。其实在中文的里面，福音的两个字是不在翻译的里面，到处去宣讲耶稣。所以在翻译中文的上面，他把福音加进去，其实更准确的讲是什么？宣讲耶稣啊，宣传基督，主和他们同工，因为他们做的是讲耶稣的事情，所以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印证所传的道，就是刚才耶稣在前面讲的那些给他们的使命。新的人必有神迹，会有发生神迹，是因为他们讲耶稣的福音，因为他们怎么做耶稣代表他们做的事情，主就与他们同工。在2024年的里面，当我们要与耶稣一同跨年的时候，你要经历到的是你要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要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情所说的话，主就会与你同工。当你愿意去宣讲福音的时候，就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你。为什么？神要印证你所讲的是真实，因为这他的大使命的人不是只有教导而已，是有神迹奇事会发生的。因为神的福音是超越人的理智，是超越整个大自然的，是超越所有灵界的诠释。我们去不是要去说服人相信基督的道理，而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权柄， 是真实的掌管这一切。我们不是用言语去跟那些跟人家去辩论，而是我们用可以用信心去看到神迹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求神帮助我们在2024年的里面，不只是为你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是这边所说的他们出去，他们不再躲在屋子的里面，他们乃是出去，他们乃是周周在各处去宣讲福音。虽然是行动的时刻，所有的选举人 都希望大家去投票。今天我从信箱里面拿起厚厚一叠的，我说要我去读这一叠不可能、啊、对不对？我需要的是什么？上帝告诉我们，我愿意怎么样去投谁？你投的跟我投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但我们需要是行动的时刻。不管你对政治是多么的冷漠，你还是需要什么？在神的面前采取行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从那边讲，从施洗约翰开始一直讲，讲到在十六章的二十节是吗？神用神迹奇事印证这个福音的真实。我们不是要了解耶稣到底一定要做很多事情，不，我们乃是要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我生命的当中，一定会有困难，有困难才需要用权柄，难免会犯错。门徒跟耶稣三年半，耶稣还会说什么？你们太信得太迟钝，门徒还要被耶稣责备。但耶稣不会说因为你不信我，我就另起炉灶，不，耶稣继续用这些好像看似不成才不合用的器皿，因为圣灵来就会改变所有的事情，难免会犯错，但不要因为怕犯错而不行动。就像保罗信主了以后，他出去传福音，他出去传福音不是碰壁，他出去传福音是什么？耶稣的灵不许。他出去传福音是什么？神圣灵没有开路啊。好像在那住在坟茔里的那个被鬼附的，当耶稣把他身上的给赶出去的时候，他求耶稣说我可不可以跟随你，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不许。但他不许以后给他一个使命，把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宣讲出来吧。那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个人就走遍那里的地方宣讲主为他所做的是何等奇妙的事情。神有时候 会不许你，但是这个福音的使命却是他已经放在你身上，主一定会同在，主与他们同在。若是我们说我们要与神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要怎么知道神一定会与你往前走呢？你需要走在神要他你走的路上，那就是大使命。我们知道的马太福音那边讲到后面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若做这些，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你生命归主的那一刻，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是什么？基督的教会一直与神同工，基督的教会，基督的儿女们一直把这样的福音的使命一直往下传出去。一定会有困难，一定有人不信，连我们的主都 被那些人污蔑而钉十字架，连初代的使徒第一个殉道的雅各，到后面彼得，到后面好像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有很多殉道者的血，一定会有些困难，也难免我们会误会犯错，但是主一定会与你同在，因为你我的心是愿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好不好？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马上要迎接跨年的时候，在那些喧嚣的声音还没有把你淹没的时候，在那些绚丽的那些的灯光，那些的烟火没有吸引你目光的时候， 跟随耶稣跨年，把你要进入2024年，不是等到明天抽到那一节圣经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不，神早就告诉你要做的事情，只不过那一节圣经是让你事情更加的明确，缩小了一些范围，大使命是绝对的，但那一节的圣经只是让你知道神，当你走在神旨意里面，神会与你同在。我们不是在抽签，我们乃是说，神啊，我愿意你在我生命的里面让人看见福音的美好。若是我需要走过一些艰难的路程，我会知道主会与我同在。可能的困难是在你的工作，可能是在你的健康，也可能是在你的人际关系的里面，或是说自我的形象的上面。你只要愿意与神同工，你只要愿意走在神心意的里面，神必定与你一同跨过年，一定，因为上帝知道。数算一下，有哪一些重担会跟着你进入2024年？有哪一些那些你不爽的人才会在2024年继续影响你的心情？主要与你同在，透过你把福音带到你生活的里面，透过你把福音那些的平安进入你的心中，也从你的心中流露出来，因为必有神迹印证你所传的福音。这福音是基督的生命。基督做什么？基督宣讲神的真理，基督医治人的疾病，基督用权柄释放人从污鬼的辖制里面出来。不是你一定要做全部的事情，有些你需要经过装备，但有一些你需要在团队的里面，有一些是你自己要先亲身经历，因为神必定与你同在。主啊，是那么要来感谢你，因为在这过年的时刻，在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刻，你会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这新的一年是你与我们一同往前走，是你与我们一同进入你要我们进去的领域，不论是那些有困难的领域，或是那些有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受的领域，你会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信心与你往前走，也帮助我们有权柄去让人认识基督福音的美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那旧历年元旦到农历新年，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牙齿。我大概在过去5年里面至少碰过3次，有一次最惨的是在除夕前一天牙齿崩掉，到处倒地方。所以今年靠过年的时候，其实我前几天牙齿就出问题，就是补的东西就陆陆续续在掉。我说天哪，这时候怎么办？恐惧的事情就会发生。结果在一天在坐电梯里面，有一位妈妈突然拿一瓶水，哎，朱牧师啊，这很好。我说什么？好像酒一样。他说不不，这漱口药水对你牙齿很好。我发觉，我说我就跟他讲，对对对，我现在牙齿正是不好的时刻。我发觉上帝很幽默，上帝知道我的心里忧愁，不知道我牙齿会怎么样，透过这位伯母在电梯的里面把这瓶给我。我相信上帝不是只要你去传福音，上帝会顾念你身体的需要，上帝会知道你只要愿意去往前走，就算你的需要再小，上帝也会怎么样 他看顾麻雀，他必眷顾你一切的需要。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到神的面前，我跟随主。我们今天请敬拜团，让我们一同来唱。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花木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
我们同来宣告，我愿跟随，
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在花木茂盛清水长流之处，既有救主引导，我愿跟随跟随主，一路跟随直到头戴冠冕处，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如同黑云相逐，有主亲手领我，我总不怕不后顾，患难我都不惧，有主主帮扶，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
第三段，
我愿跟随我救主，主人的领地，我临场也有主心情跟主不离，他必领我安然奔跑，主中之走走走不出所以，
第三节我们再来，
我愿跟随我主走高山或平地，我临场愿与主心紧跟主不离，他必领我安然奔跑，途中至尽力，直走到我救主所应许，
跟随跟随，行动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的门徒。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在面对前面2024年，主，我们相信过去的一年你领我们，在2024年的里面，主仍旧把我们的手交在你恩主的手中。主啊，让我们仰望你，不论是平地，哦，主啊，不论是遇见的艰难，主啊，知道这是你所带领的，主啊，就愿意往前走。主啊，是的，让我能够见证你所赐的福音，也让我能够宣讲 你所赐的福音，让人可以看到，哦，主啊，你是行神迹的主，主啊，你是医治的主，主啊，你是使人从，哦，从无知的里面能够明白过来的主，主啊，使我们向你来仰望，成为我的，哦，成为我的目标，也成为我心中的把握，主啊，使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像诗歌所说的，我愿跟随，不论这条路在未来一年是康庄大道，是崎岖的，是顺境，是逆境，只要是你带领我的，我都愿跟随，因为你要让我在你的里面活出你自己的样式，一定要让我在你的里面活出你所有给我的能力，让我能够从你领受的权柄去让人认识我所认识的主，就帮助我们在未来一年的里面，从元旦开始，我们就能够来见证你，把过去那三乘三所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亲朋好友继续带到我的祷告的里面，让我在环境的里面也让我能够向周围的人见证我的主大有智慧，不只是解决生命的问题，也会解决我在职场上面所面见的难处，也会解决，哦，主，我在人际关系里面所受到的限制，因为我的主超越一切，因为我的主要我向所有的受造物去宣讲这样子的福音。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大能的运行，印证我口中我生活中所传的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
今天聚会到这边，若您有需要传道人牧者为你祷告，可以来到台前，谢谢。